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7年4月25日，澳洲首都堪培拉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静坐以烛光守夜的形式延续到晚上8点，纪念42518周年，悼念在中共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学员。4月24日，悉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领馆和市中心的海德公园集会及举办讲真相、真签及烛光守夜等系列活动。
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冒雨在市中心举行了真相长城和烛光夜道活动。中学教师海伦·肯特经闻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深表同情。我很震惊、难过。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都是平和的，那么法轮功被迫害就令我感到困扰。迫害是邪恶的，毫无道德可言。英国游客哈里森女士表示，法轮功受迫害真是千古奇冤，因为法轮功学员相信真善忍，他们遵循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勇敢，他们传递了光明向上的信息，如仁爱、忍耐与尊敬，人们都会被感动。我在泰国也见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呼吁人们签名制止迫害，做得很棒。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梅尔辛市的 ISO 艺术俱乐部举办法轮大法之旅的照片展览，以唤起民众对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关注。在 ISO 艺术俱乐部工作的 Favzi Ilmas 先生看过照片展后表示，照片非常具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有很强的视觉感受，感谢你们为保护人类的未来所做的。
4月25日，俄罗斯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莫斯科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纪念425，并且呼吁立即停止这场已持续了18年的迫害。几位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的年轻人了解了这场迫害的真相后，联想到苏共政权的牺牲者，说道，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的，临走时感谢学员们对他们讲述真相。
4月25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海牙集会，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在中国大陆已持续18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以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的相关情况。爱尔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外举行了烛光夜道。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进行和平抗议，呼吁更多罗马尼亚人关注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4月23日，希腊首都雅典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旅游景点 Acropolis 举办活动， 4月29日，英国布里斯托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主要商业中心开展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很多民众立即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午1点至2点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纪念425和平请愿壮举，并揭露中共谎言和迫害。下午3点半至6点在市中心的圣乔治和布洛尔大街，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筑起真相勇气长城，向民众讲真相。晚上8点至10点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缅怀18年来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在中国受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现场的肃穆和祥和令民众震撼，当地华人媒体新时代电视做了详细的采访。
4月25日晚，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赴中领馆前纪念1999年425万人和平上访，呼吁法办江泽民停止打压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4月25日，美国密苏里州众议院通过了第7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加拿大法文媒体 Huffington Post 的记者 Catherine Levesque 4月7日发表了酷刑受害者呼吁总理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报道中称，中国劳教所的幸存者被关押很可能是为了非法摘取器官，他们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采取行动，制止这场每年杀害10多万中国人的灾难继续在暗中进行。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榆树市现年6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淑燕，2017年4月21日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刘淑燕2015年11月26日被榆树市刑事侦查大队二中队长严国辉和管瑞川从山东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3年，于2016年7月7日被劫持到吉林女子监狱。刘淑燕绝食反迫害，遭受强行灌食12天、关小号10天等迫害。2017年4月20日奄奄一息后被监狱送往吉林省医院化验、采血等处理后方才通知家属。
湖北武汉市蔡甸区法轮功女学员周金梅50多岁，2016年10月6日到武昌火车站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之后家人多处查找无果。朱金梅失踪2个月左右，家人被紫阳派出所警察通知，在殡仪馆见到她的遗体，头盖骨被掀开。
北京顺义法轮功学员柳艳梅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5个月。据悉，柳艳梅遭严重迫害，一直戴手铐和脚镣，全身伤痕累累，头发被揪掉很多，头皮化脓，惨不忍睹。律师近期2次到看守所会见，被看守所以户口本和身份证生日不同为由拒绝律师的会见要求。刘艳梅2016年11月30日到通州某小区散发请柬，邀请民众去旁听通州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庆秀英、夏红、李叶亮庭审，被绑架并非法抄家。在看守所，柳艳梅为了争取练功而遭严酷迫害。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静美在遭受了2年劳教、7年冤刑的迫害后，于2017年4月16日含冤离世，年仅61岁。2013年1月孙静美走出了辽宁女子监狱，满身创伤，十分虚弱，后期不时恶心呕吐，进食困难。在迫害中，孙静美全家过着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日子，丈夫被非法判刑7年，妹妹孙兰芳被判刑13年，14岁的女儿被迫失学，全家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另外经常被骚扰。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印尼法轮功学员3月份 在巴旦岛最受欢迎的两所中学卡尔蒂尼高中和特拉丹第一中学介绍法轮功。在卡尔蒂尼高中约有600人出席了介绍会，包括校长、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在特拉丹第一中学1100多人参加了早上的活动，包括副校长、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两次介绍会除了向老师和学生展示法轮功功法外，学员们还分享了自己在实修中心性升华的美好，并讲述了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
4月30日，印尼雅加达的法轮功学员在无车日的上午聚集在一起，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轮流演奏了一些大法弟子创作的乐曲，气氛祥和美好。
4月23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奥尔堡，在市中心的社会活动中心举办介绍法轮功的专题讲座，并教授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在今年3月份丹麦奥尔堡市举办的健康博览会上，很多人得到了法轮功的信息。
4月29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凤凰城地区临近城市坦佩市正式拥有了一个真善人美展的专门展览馆，画作均讲述了法轮功学员的美好修炼体会与面对中共残忍迫害时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不少参观者驻步观看画作，流连忘返。西人学员何丽介绍说，这个展览馆还用于开办法轮功9天班。
25日晚，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该校法轮大法社团颁发了名为杰出学生组织的奖项。该奖项为表彰得奖社团出众的社区活动参与、杰出的学生领袖作用。有不少在场的中国学生拍照留念，准备将这一真相与亲朋分享。
4月30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大学举办2017年渥太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3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在正法修炼中的心得。
4月29日周末，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聚集于高雄繁荣热闹的凹子底商圈集会游行，提前庆祝即将来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红传25周年，感恩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传递着真善忍的美好，与民众分享喜悦。
台湾台南法轮功学员4月30日举办盛大活动，庆祝513法轮大法日，分成3个路线与东宁公园、赤看楼景点以及火车站等台南著名景点进行游行采街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乡亲与游客。台南市议员李文正特地前来共襄盛举，他表示法轮功至今红传25周年，对世界带来很大的帮助和改变。这几年来，我都不间断地参与台南地区很多有关法轮功举办的一些关心人权议题的活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法轮功真善人精神的可贵，法轮大法真善人可以来照耀全世界。对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迫害的人，法轮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希望。
4月30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第一次受桃园文化局的邀请参加桃园管乐节采街活动。壮盛的军容，震撼的音乐，赢得桃园中立民众的热烈欢迎。学员们表示，希望通过参与桃园管乐节采街活动，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更多桃园市民，希望更多人认识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民慧网1至4月份报道，逾2000人次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据民慧网报道，自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骚扰情况严重。江泽民余党以迫害法轮功18年不变的惯例，中共的两会敏感日425和随后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513以及中共的19大等为借口，持续骚扰法轮功学员。根据民慧网2017年1至4月报道所做的不完全统计，1至4月全国各地至少有2027人次遭非法骚扰，遭非法抄家的约有343人次，非法抄走现金约44100元。 全国除海南省、青海省外所有的20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共29个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抄家等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一至四月，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27人次遭骚扰。骚扰最严重的省市依次是辽宁443人次、山东400人次、河南137人次、重庆123人次、四川98人次、内蒙古90人次、河北84人次、甘肃67人次、吉林59人次、天津57人次。2017年1月，全国至少有170人次遭骚扰，2月份至少有104人次遭骚扰，3月份至少有531人次遭骚扰，4月份至少有1222人次遭骚扰。因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短时间内不容易搜集到确切信息，各地报道骚扰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中，受害人数不是很具体，如某县区多名法轮功学员，多个派出所辖区全县法轮功学员，按黑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字逐个骚扰等模糊概念。针对这种情况，为了避免夸大数据，统计人抱着宁少勿多的原则，均以最少值10人左右量化统计。曝光案例有大概数量范围的，如30多人、40多人等，均以31人、41人统计，多人计5人，几人计3人。所以该统计只是个大概情况，实际情况要比统计数字更多。
乡亲们都说，把这样好的人关进监狱真是太缺德了。2015年11月9日，法轮功学员刘信被辽宁临远国保大队和小城的派出所警察绑架，只因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就被冤判入狱。得知这个消息后，熟悉刘信的人都为他愤愤不平，把这样好的人关进监狱真是太缺德了。刘信，男，63岁，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住辽宁省临垣子市小城子乡上帐子村。刘信没有成过家，修炼法轮功以后，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亲弟非常朴实善良，把父母亲养老送终后，一直和姑姑叔婶互相来往，相处得很好。乡里乡亲的，谁用他干活，他都实心实意的，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好。有一年秋收时节，刘信在山上放羊，从一个很深的沟边路过，突然发现沟里躺着一个人。刘信走近一看，是个女的，衣服上都是土，看样子连冻带饿许多天了，身体僵硬，只剩一口气在那儿喘。刘信顾不上放羊了，急忙往村里跑，跑到他姑家，对姑父说，北沟大上边有一个女人躺在地上，看样要不行了，多找几个人快点儿去救她。刘信招呼几个乡亲，找来绳子、扁担、门板、衣服，就往北沟跑。到了北沟，大家把那个女人抬到门板上，给他盖上衣服，抬到刘信的姑家。一路上刘信还嘱咐大伙儿慢慢走，走快了太颠簸，怕那人没气儿了。到了姑姑家，大家给那人喂热水，好长时间那人才醒过来。给他喂饭吃，那人拿起饭就要往嘴里倒，像是多少日子都没吃过东西一样。等他吃饱了有力气了才说话，他说自己叫某某，是临垣街上的，走丢了，找不着家。大家按他说的去找，把他家人找来了。家人说他有精神病，前些天犯病了，跑出去就丢了。家人都急疯了，到处找，一直没找到他。他们知道是刘信把他救了，非常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大伙儿都说，现在这社会，谁愿意管这事儿啊？看见都得远点躲着，都怕被讹诈，更别说抬家去救了，这样的好人太少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做好人都难。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个人被车撞了，撞人的逃跑了，许多人看见没人敢扶。一个女孩看到了，很单纯的上前把人扶起来，结果那个人就讹上这个女孩，后来闹到法院，法官居然说那个女孩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呢？女孩被罚了500元钱，女孩的母亲把孩子痛骂一顿，说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记性， 还服不服人了。刘信知道现在人的道德观念下滑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练功人就得做好人，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哪有见人有难不救的道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发自内心的做好人，这么好的功法不让人学，还要把好人送进监狱。临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直在非法抓捕冤判法轮功学员，十多年来没有停止过，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警察不抓、法院不判的例子，而且是越来越多。希望临沅市的公检法人员能冷静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形势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真的不希望有一天你们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受到追究。为了自己的未来，请善用手中的权力吧。
检察院不批捕山东邹平县赵宏伟获释。法轮功学员赵宏伟家住山东邹平县黄山办事处东井村。2017年3月16日，赵宏伟和法轮功学员刘秀荣一起办出讲真相救人，因遭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邹平县公安局黄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刘秀荣当天被释放回家，赵宏伟被非法关押在滨州市看守所。邹平县国保警察组织诬陷材料，将赵宏伟构陷到邹平检察院批捕科，企图批捕。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退回案卷。赵宏伟在滨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7天，于2017年4月22日平安回家。
山西忻州市法院开庭，五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善。河北张家口市四名法轮功学员赵义军、杨淼、马占国、赵小璐及山西忻州市法轮功学员吴小娇，2016年10月5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忻州市看守所，2017年4月11日被非法开庭。五名律师与四位家属出庭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五名法轮功学员发自内心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经历。张家口法轮功学员赵小璐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并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和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赵小璐由于长时间被非法关押忻州看守所迫害，导致修炼前原患有的心脏病复发，身体极度虚弱，上法庭时还戴着手铐脚镣。刘律师当庭要求给当事人打开手铐脚镣，并且当庭为当事人递交取保候审申请。张家口淮安县法轮功学员杨淼讲，为了营救被关押在忻州的七位大法同修，到检察院找领导，告诉他们不要因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与家人带来不幸，还讲到法轮大法五套功法动作优美，修炼使人身心健康，而被非法关押的过程。张家口宣化法轮功学员赵义军说，走到哪儿我就把真相讲到哪儿。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劝人们退党、退团、退队？是因为人类将有一场大灾难，只有退出才能躲过这场灾难。到庭的家属们分别讲述了自己的亲人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因为信仰真善人被非法关押在忻州看守所，给家人带来的伤害、精神的折磨和痛苦。五位律师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从法律层面、道德层面有理有据地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并义正辞严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
严正声明，本周2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 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说，法轮功本来就是好的。四川来稿，2017年4月19日上午，当地一村干部带着三位警察敲开了四川某市小区老年法轮功学员徐女士的家门。一警察对徐说：“你们解脱了。”另一警察接着说：“法轮功本来就是好的。”徐女士以前因实名控告江泽民后受到以上人员的骚扰，听完警察说的话后，为他们明真相感到欣慰。听到警察的话，邻居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老干部诉江引震动。大陆来稿，我是有一位老干部，级别很高，他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某某迫害法轮功，在当地震动很大，特别是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知道他控告江某某后，有的说看来江某某是快玩完了，连他这级别的高级干部都控告江某某，这迫害还能持续几天。有的说这老头待遇那么高，他都控告江某某了，迫害法轮功的那些人还不掂量掂量，还不收手。当然也有的议论纷纷，等着看吧，好戏在后头呢。他这级别的干部，咱这市里根本没有动他的权利，要动他得上头来人。可是上头来人，这麻烦不就大了？是你地方工作没做好，还是这老头本来就反对迫害法轮功？地方领导上哪儿说清楚去？说不定还嫌你地方上多事呢。中共对控告江某某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稍微明白事理的遇到这事都找借口给推了，像对待他这级别的干部，谁愿意惹麻烦？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真有几个不识趣的，想来探探老人的态度。一帮子七八个人，有街道的，有派出所的，有610的，相约在一起都去了。老人把他们让进屋，寒暄了几句后，领头的就问：“老书记，您是不是控告江某某了？”老人说：“是，我控告他了。我给大家讲讲我为什么控告江某某。”一帮子人不大敢说话，规规矩矩地坐那儿听着。老人就说：“第一，法轮功是好的，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是非常错误的。这在迫害前，许多媒体都正面报道过法轮功，中央领导乔石亲自组织人对法轮功进行过调查，还写过一份调查报告。江某某是出于他狭隘的心胸，自己无德无能，又见不得人好，见不得人高明。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包括中央各部委修炼法轮功的高级干部，江某某就受不了了。迫害是因他的妒忌而起，胁迫全党迫害法轮功，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第二，控告江某某是我个人的权利。我修炼法轮功有20年了，法轮功是什么我最清楚。江某某动用全部的社会资源迫害法轮功，这将近20年的迫害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比打几场大的战争耗费的经费都多。成立个法外机构610，严重的破坏着国家的政治生态，破坏着法治，破坏着社会稳定，败坏着道德。我是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起诉他的。第三，江某某反对宪政权，胡锦涛任期一满就把权力全部移交给习近平，可江某某下台时为什么要赖在军委主席位置上2年不走？他被迫交了军权后，还在中央军委留有他的办公室。他下台前还特意设置9个常委，让他们各管一摊，遇到重大问题还得请示他，找他表态。媒体上都说，以前的九龙治水治不了水，不就是在说他吗？他把能干事的人架空起来，让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习近平上台后他又想故伎重演，现在这些被拉下马来的大老虎周永康、 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李东生都是谁的人？习近平讲依法治国，为什么推行不下去？不就是江家帮在挡着吗？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的事得不到解决，国家咋发展？老人虽然80多岁了，可头脑清醒，不紧不慢地讲着。这帮人听着，有的在点头，有的在深思，有的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心想，这老头真不简单，谁敢动他？他说江某某反对习近平，这话说的对呀，这还咋往上报？报上去，将来抓了江某某，怎么解释？这多一事，还真不如少一事，还在这干嘛？今天真不应该来。就见这几个人招呼都没来得及打，一个接一个的溜走了。
上门警察表示，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好，大陆来个。2016年3月份的一天，我听到很急很有力的敲门声，一听就知道不是同修，心里想，今天不管是谁我都救，请师父加持弟子。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房门，门口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穿警服的是我们辖区派出所的包片警察，另一个穿着便装。我说请进吧，着装的进屋，另一个站在门口不动，我便敞着门回到屋内。以下是我与片警的对话，片警用丁代替。丁，韩诊呢？我说诊啥呀？丁，法轮功啊。我说诊啥？那叫练，这个功这么好，为啥不练啊？丁说，来了好几回，家里都没人，干啥去了？我说溜达呗。丁说，老头干啥去了？我说溜达去了。你们不也溜达到我家来了吗？丁说，也是。我说别跟着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那是假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练法轮功，现在国内20万人控告江泽民，那些所有被江泽民绑架着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人员都还有机会选择好的未来，把握机会，迫害佛法不但自身遭殃，还会连累家人，太不值啊，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啊。丁说，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好。我说是党员吧？丁说是。我说赶快退了吧，你贵姓啊？丁说我姓某某。我说我用某某这个化名帮你退党团队组织吧，善待大法弟子，别参与迫害，谁作恶谁还呐，好不好？丁说好，谢谢，我走了。我送他到门口，想给门口没进来的那位便装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一看人已经没影了，我感到很遗憾。我与丁说再见，从此他们没有再来过我家溜的。
人心与因果。四川省米易县610头目遭恶报毙命。吴天华、陈忠树曾担任四川米易县610的头目，钟正明是610的铁杆成员，他们紧跟江氏集团执行群体灭绝政策，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吴天华、陈忠树、钟正明先后调往攀枝花市，分别任市粮食局局长、国土局局长、药监局副局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也逃不出这个天理，任何侥幸心理都是徒劳的，报应都会如期而至，行恶者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吴天华患癌症毙命，时年52岁。陈忠树头部被枪击中而亡，时年55岁。51岁的钟正明被双规，开始他漫长的铁窗生涯。一，首任610头目吴天华遭恶报，死于肝癌。吴天华在1999年至2000年任米易县政法委书记、610头目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患上绝症肝癌。2014年9月，吴天华肝癌恶化，胃出血并发症发作，吐血不止，昏迷倒地，随即送往医院抢救， 半路毙命，结束了其罪恶的生命，时年52岁。二，米易县前610头目陈忠树遭恶报死亡。陈忠树2003年3月至2005年3月任米易县610头目。陈忠树利用610的特权操纵公检法司，加重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陈忠树任610头目两年的时间内，有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而且都是被判重刑，平均刑期 7.7 年。2017年1月4日，陈忠树携枪闯入攀枝花市会展中心，向正在会场开会的该市市委书记张衍和市长李建琴连开数枪，随即陈忠树逃离会展中心大楼，但马上又被数名身份不明者捉回大楼，关在二楼一间小屋内。之后陈忠树被发现头部中弹死亡，大陆媒体称陈忠树自杀身亡。三，钟正明被双规。钟正明在1997年11月至2003年3月曾任米易县文教局副局长，2005年9月至2007年1月曾任米易县白马镇党委书记，期间积极参与污蔑迫害法轮功。2017年1月3日，钟正明被四川省纪委双规调查，遭了恶报。
即将进入截肢阶段的糖尿病好了，湖北新学员来稿。2015年、2016年两年，我因糖尿病住院，武汉市672医院糖尿病专科医治丝毫无效，而且仅改善微循环的自费药费用就达 2.7 万余元。当时双脚乌黑，色素沉着，像穿了一双深咖啡色的袜子，十个脚趾反复由内而外出血泡，疼痛行走困难，肢体神经坏死，毫无知觉，脚底及四周皮肤变硬，双脚冰凉，糖尿病各类药、微循环、神经修复都应用禁用，均无疗效。医生讲如此下去两年左右即将进入截肢阶段。当时牙齿并发症严重到不能吃饭，在此情况下2016年6月底，我老伴让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讲如果无效你可不信，如果有效你就得信。我就抱着将信将疑的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第二天就可以吃饭了。从此我开始自行学练法轮功了。随着对转法轮的反复通读，五套功法的修炼，特别是静功打坐，使我的血糖很快降低并平稳，糖尿病族的病情得到奇特的控制并消失。现在一双白里透红细嫩温暖的脚代替了原先的乌黑粗硬冰凉满是血泡的脚，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法轮功解决了，法轮功神奇。通过学习转法轮，从做好人开始，按照真善人的要求修炼，使人的身心发生质的变化，身体由病态变健康，人品由粗俗提升到高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敲门行动有感。最近听说有个针对法轮大法弟子的敲门行动，让我想起我几次被敲门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999年720，我们全家都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情况，他们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回来，到家刚刚洗完澡，警察就找上门来，要求我们去派出所说明情况。 我知道这是他们要给我们罗列罪名了。我说该说的我们都和信访办的人说了，不用去你们那里吧。他们坚持要把我们请过去，去就去，我想我要给他们讲清楚，大法弟子去国务院上访绝不是扰乱社会秩序，是真的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这样到了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我们是怎样受益的，为什么去国务院信访办。我想起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有很多记者，有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可能今天在座的人，你们都看见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叫人走正路，而且是真正的好人。这里边没有社会上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东西，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师父在大面积迫害之前讲了这个法，我当时也是顶着邪恶的压力看了这个讲法录像，我深深理解师父的苦心，所以当我和那些警察讲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在讲我内心的感受，真心的为他们好。那些人听明白了真相，就把我送回家了。第二次是在2000年两会期间，那一天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呼啦进来十几个警察，我说你们干什么？他们说因为你去年上访过是重点，我们从今天开始15天每天来你们家看守着你们。他们刚进门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反而笑了，我说我没想去上访，你们是庸人自扰，随便你们，愿意来和我们聊天小朋友我欢迎，这样气氛就比较融洽了。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讲法轮大法和我们修炼的过程也是好事。我们的善意他们也感觉到了，后来他们说给你们生活带来不便请你们原谅，我说没有关系，正好你也看看大法弟子是怎么样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不是电视里边说的那种形象的，那是对大法弟子的抹黑污蔑，你们用自己的脑子想想吧。20多个警察都听到我们讲的发自肺腑之言，对大法有了一些了解，对大法弟子都改变了不好的想法和态度，也不来骚扰了，这样过了2年多平静的日子。在2004年有一天又来敲门，他们先是一个人和我搭话，等我打开门，那些藏在楼梯下面的人一拥而上，进了门就到处摸到处看，我喝道，你们若敢再无理取闹，我要去告你们。这时候一个头领模样的人说，请配合我们去所里谈谈。我说，我知道，你客客气气把我带进去，我再想回家就难了。即使这样，我也不怕你，咱们今天就好好摆摆这个事情。我随着他们到了派出所，我发正念解体迫害。我说，今天我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听我详详细细给你们讲讲《转法轮》这本书，听听我的学习体会。他们说，你看现在那些传单偏偏都有江泽民怎么怎么地，这不是搞政治吗？我说，我这本书里面有江泽民吗？本来我们就想安安静静地修炼自己，提高修炼层次，根本和政治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另外空间，佛的世界，根本也不想要世间的什么东西。就比如我现在住的宽敞的大房子，舒舒服服的，怎么会抢你的小破房子挨冷受冻呢？你当成的好东西我还看不上呢。江泽民就是这种鼠目寸光，小人妒忌，不让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无理发动迫害，打人抓人迫害死很多人，难道还要堵住这些人的嘴吗？不许喊冤吗？他们说，你练法轮功是被迷信宣传痴迷了。我说，我不是迷信，我是明明白白的信。我为什么天天看《转法轮》这本书，就是越看越明白啊。我给你讲讲，你听哪一句是迷信啊？就这样，他有问，我有答。我和他们聊了6个多小时，最后他们打电话商量，也没抓到什么把柄，没找到迫害的理由，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了。溯江以后，我们有些同修有些误会，觉得会不会敲门来，有些同修就把电脑复印机等等收起来了。后来大家学法中悟道， 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要否定迫害，来敲门正好讲大法真相给他们听。这一次警察来敲门，我的做法是这样的。第一，请进来。我想来找我们的都是来听真相的人，不妨就敞开心扉交流大法的美好。我说现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你想一下，只有我们中国大陆是不允许公开练功，是被打压的，这正常吗？大法弟子自己发声要求停止迫害，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把我们的身份信息明明白白地写进诉状，是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你们就没有一点点感动吗？不震撼吗？还利用这些信息来恐吓要挟，你们不敢给法轮功学员说话的机会，你们不光明正大，我们堂堂正正的，这不是善恶的对比吗？第二，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我也学了一些法律知识，不多，宪法35条、36条、37条、38条和39条，告诉他们我是依法上诉，受法律保护的，你今天的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说你领导让你来，那是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现在也是有公务员法，你先学习明白了，办案终身制，到时候你做的你承担。我还讲明，我不配合你是为了你好，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犯罪了还不知道，这是让你从危楼里跳出来先保住命，以后你才有机会看到真相大显的那一天。结语，从我们修炼那天开始，一直都有各种干扰，特别是99年720打压以后，被敲门的事情时有发生，找你没完没了的表态签字，就要让你说不练，你不修炼了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可是我们一旦走进这个门，怎么可能放弃信仰，放弃修炼？所以被敲门骚扰是对修炼人心性的提高和考验。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早就讲过，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还说，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常人都知道，那个门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万能的，想破门而入是很容易的，只有我们做得正，做得好，才能够牢牢守住正念的大门，不给邪恶迫害的机会，彻底结束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靖远的文章《当好主角》。现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走访调查的所谓敲门行动中，各地警察与社区人员表现不一，大陆法轮功学员对这一行动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骚扰，有的认为是向警察讲真相的机会，有的认为是向上面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机会。对于这次敲门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对于这一行动中有些警察的违法迫害行为，我们当然应该坚决抵制。但对于真正来了解法轮功情况的警察，我们就不应该抵制，也不应该视为骚扰，而是应该慈悲地向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澄清江泽民集团抹黑法轮功的谎言，就读这些被谎言蒙蔽欺骗了的警察。许多上门警察都会问法轮功学员是否还练，如果还练就要签字确认。对于这种要求，有些学员认为师父给我们讲过不配合邪恶的法，因此认为不能签字。对于警察对我们的迫害，我们不配合不签字是因为我们不承认这种迫害，但如果警察是来了解法轮功的情况，了解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就不应该一概的不配合不签字。我们不配合的是对我们的迫害，如果需要我们签字以确认我们还在坚持修炼法轮功，我认为这种字应该签，因为这不是在配合警察对我们的迫害，而是在证实法，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经过了18年的残酷打压，我们还在坚持自己对真善人的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这本身就是真相。 我们堂堂正正地告诉警察我们坚定修炼的信念，这本身就是对邪恶的抵制和清除。1999年7月迫害发生后，我们大法弟子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走上天安门，打横幅练功，喊法轮大法好，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虽然江泽民集团倾全国之力打压法轮功，但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学员们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到国家信访部门上访。当时我们都是堂堂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络方式。而今天经过法轮功学员18年的和平抗争，使迫害已经走向穷途末路时，当局对法轮功又重新进行调查，这是我们法轮功学员努力抗争的结果。我们应该运用一切有效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地将我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通过他们汇报上去。为了避免警察歪曲我们的话，曲解我们的意思，我们尽可能地写出一些书面材料交给警察向上报，甚至我们利用机会都可以写上几句法轮功真相。师父告诉我们，现在的历史是为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我们大法弟子才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角。过去我们上派出所、公安局给警察讲真相，他们或者不接待，或者不听不信，有的甚至威胁我们，绑架我们。现在上面命令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中了解法轮功情况，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好这一机会呢？现在我们地区已有同修悟到这一点，主动去敲派出所的门，主动去找警察讲真相了。我个人认为，面对上门的警察，除其他不便接触警察的同修外，都应积极主动地向警察讲真相，当好主角，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张琪的文章《大法修炼中的故事》。我是98年10月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9岁。修大法之前，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只认为眼见为实，看不见的一概不信。可是自从我修炼大法后，特别是在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中，遇到许多神奇的真实事例，使我这个人从身体表面到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也变得随和与善良了，也很虔诚地信师信法了。下面我就把我遇到的神奇事记述2-3件与您分享。一，师尊救活了被毒蛇咬死的小王。有一年的秋天，我带了宝书、转法轮和大圆满法来到了小王家，将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以及真修者真的能达到圆满的美好境界详细的讲给了小王，并教会他5套功法。这时小王的妻子从镇上卖完一单菜回到家，一见我就问小王，他来干什么的？小王如实的讲了我向他弘法的情况。小王的妻子一听便大骂不止，骂出口的都是些脏话，那真是让人闻不可闻，听不能听。这还不说，他还指着我鼻子赶我走，拿着单菜的扁担来打我，我只能赶紧跑回去。过了一个月，我心里总是惦记着小王，于是又去了他家。刚到他家门口，小王的妻子便大声呵斥我说，你又来干什么？我随口答道，我来看看你们。这时小王的妻子冲我叫喊，你还不赶快离开我家，我就从楼上跳下来死给你看看。他一边喊一边向他家楼上走去，我急忙跑离了他家。又过了3个多月，我又去小王家看看，还没到小王家门口，老远呢，小王的妻子就热情地喊我，张老师，您来了，好久不见面了， 人还好吧？快进屋坐。小王妻子表现了这么友好，我感到很奇怪。进了小王家，小王正坐在桌子边上，看我送给他的转法轮。他妻子忙给我搬椅子来坐，又忙去泡茶。我简短地问了一下小王学法的情况，也与他妻子唠了些家常，便起身告辞，准备回家。不料小王妻子真心地托着我，留我在他家吃午饭，盛情难却，我也就留下来了。吃午饭时，小王妻子夹大块的鱼肉和猪肉给我吃。这时小王的妻子讲开了，张老师真的感谢法轮大法的李师父，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我家老王去鱼头地里扯杂草，被毒蛇咬了右手一口，当时右手就肿了一截，马上去市医院治疗，几天后越治越肿，没办法，只好回家请乡下蛇医、赤脚医生，请了几个也是一点不见好，反而上半身全肿了，上半身都成绿黑色，人也神志不清了，没有办法，又往市医院送。医生一看说，还治什么治，赶快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只好把他弄回家，刚到家他又想站起来，不料一下摔在地上，手脚朝天，真的死了。我便放声大哭，大声地伏在老王的耳边喊，老王啊，快请你李师父救命啊，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我同时使劲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师父好，请李师父救老王。讲到这时，小王妻子松了口气，接着说，真的是李师父救活了老王。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抽了口气，慢慢地从地上坐了起来。他高兴地说，我们全家人都转悲为喜了，以后老王也没吃药，慢慢地消了肿，十多天后好了。我听到这里，心里真的为小王庆贺，真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也知道小王妻子为什么后来对我的态度有了天壤之别。真希望人能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使自己和家人受益。二，师尊救我免遭汽车压死。有一年的春天，我骑单车从县城回来，到距家一公里处，突然一辆货卡车从后面疾驶过来，我吓得啊了一声，就像失去知觉一样，双眼紧闭，等待死亡一刻的到来。同时听到卡车上坐在副驾驶的一个人说，这个骑单车的死定了。可等我清醒后打开双眼一看时，自己不知怎么仍好好的坐在单车上，只是单车没在公路上，而是深深地陷在公路边的一丘水稻秧田的中间的沟里，隔公路有两米远，而且单车没有压坏一颗秧，恰好在秧块之间的过水沟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用人的语言都无法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也感激师尊为我还掉了巨大的业债。三，师尊带我穿越另外空间去救有缘人。2008年3月的一天上午，春光明媚，我满心愉悦地迈出讲真相。我出门一直是朝北走的，当时清楚地记得我上了一个陡山坡，突然一阵迷糊，最多是一两秒钟的时间。等我睁开双眼时，眼前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红砖厂。我觉得很奇怪，按照我走的方向，前面应该是一个大池塘，怎么会是一个砖厂呢？这时一个脱穿胚的人叫我舅舅，我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我表兄开的砖厂。可这个砖厂是在我家的南面，正好是我走的背后，这个砖厂要绕道才能到达，最少得半个小时。 可我怎么能在一两秒钟内到达呢？心里正在思索着，这时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个姑娘，我开始向她讲真相，也知道了她的身世。她明白真相后，退了团队，也很认同大法好。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慈悲的师父带我穿越另外空间来救这个姑娘，否则我怎么能赶到十字路口来救这个有缘人呢？我内心十分感激师尊。在我的修炼历程中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其实每个同修在大法中修炼都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因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能给死去的人磕头，同修代笔。人死了，只是由分子构成的细胞死掉了，又进入比人类低一层的空间中生存。修道今天的大法弟子身体已具备相当大的能量，当你给过世缘分已了的亲人磕头时，你身体的能量和发出的光，那个空间的生命承受不起，更何况是高层次的生命给低层次的生命磕头，会折杀低层生命。今年在清明前，我知道有一个学法三个多月的同修去给去世的父母上坟。我在家天目中看到他走到父母坟前时，他父母站那儿很自然地看着他。他母亲穿个灰色的纯棉上衣，40多岁的样子，已去世15年了，人间年龄78岁了。当看到他跪下时，他有点害怕了。当同修给他磕头时，我看到他全身乱哆嗦，那种哆嗦是人类没有见过的，当时我以为他是怕的呢。第二天早晨，他同修15年前去世的母亲来求我告诉他儿子，那边已经不是他儿子了，不要再骚扰他了，更不能磕头了。我把同修叫来，告诉了他我所看到的一切，当时他答应了，可是他内心没有彻底放下对他母亲的情。他母亲看到了，那边已经不是他母亲了，那边有他心通，他是用他心通的方法与我沟通的。第三天早5点多，他又来和我诉说，是他磕头时导致组成他身体所有的细胞从内到外的痛，超长的痛，他才会全身超长的哆嗦，甚至痛死。我把看到的、知道的写出来，让同修知道不知道的真相，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那边的生命怕我们去，我们自己修好了才是他们最希望的，那时他们真能受益。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